首先为我们今天的信息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你赐下宝贵的救恩，你也赐下你的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地上过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活出荣耀基督的生命。今天我们要传讲的信息，求主在当中来掌管，使用孩子这个不配的软弱的器皿来托住我。我今天感觉到很软弱，从昨天开始就感觉到攻击征战，主啊，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不是我们，乃是我们里边的基督为我们征战，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所有的信息都是出于你。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靠主弃绝犯罪。那么犯罪，关于罪的信息，现在呢很多教会都不允许传讲，因为人不爱听，让人不舒服。很多的传道人呢也不愿意讲有关犯罪的信息，因为他们不想让人不舒服，他们喜欢被人接纳，被人高举。那如果想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喜欢，最好呢不要讲这样的信息，那讲人喜欢听得到，多讲恩典，讲爱的信息。那么如果讲到责备人的犯罪的信息呢，常常被指责为缺乏爱心，而那些没有原则的高举包容接纳犯罪的传道人牧师，往往被很多人非常的喜欢追捧。那我几年前就曾经在一个小教会亲眼看见了一些看起来很追求的弟兄姊妹，他们说起一个牧师，那个牧师他是接纳同性恋的，他们就说这位牧师好有爱心呐，好 nice 啊，我们非常喜欢他。那到底什么是爱心？使徒约翰是爱的使徒，可以说是公认的有爱心的使徒。那他的书信里边呢充满了爱的信息，爱的内容。但是我们读他的书信，读他的福音书，我们会发现约翰说的爱不是现在许多人所传讲的爱，更不是当今世界上所说的那种博爱。约翰所说的爱是在真理中的爱，绝不是包容犯罪的爱。那离开了真理的爱不是神要的，也不是从神而来的，那就是从魔鬼来的。我们知道一切的信心，一切的情感，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一定是从魔鬼来的，没有第三方的源头。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呢，约翰几次讲到了犯罪。那在前几节经文高牧师讲的信息是说，我们要得着得做神的儿女，要做神的儿女。怎么来做神的儿女呢？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在神的真道上的追求，我们生命的改变来荣耀神，真正的得称为是神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配得这个救恩，不是名义上的，而是真真实实的真的成为神的儿女。那包括说信息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付代价的，但是我们将来的盼望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为了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付上多少的代价，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是值得的，因为那个盼望实在是太宝贵太美好。那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尊贵的身份，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在地上，如何来预备我们自己等待那个荣耀的身份？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约翰就告诉我们，我们其中一个重要的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就是要远离犯罪，弃绝一切的罪恶。前面三章三节说，凡向他有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那这个洁净呢，就是圣洁，圣洁就是没有罪的，就是不犯罪。约翰说的这个圣洁，不是我们可以圣洁，也可以不圣洁，而是我们做神的儿女必须要做到的，必须要成为圣洁，才能够配得住在神的家中，配得成为神的儿女。那今天的信息呢，有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远离犯罪？三个原因。第一个，犯罪与神的律法不相容，在我们 PPT 上可以看到。那第二个呢，就是犯罪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不相容。第三方面，就是犯罪与圣灵的工作不相容。第三章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的言语非常的简单朴实直接，告诉我们犯罪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反复的说，就是告诉我们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和犯罪可以划等号的，是一回事。那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律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律法？在英文当中，律法和法律是同一个词，都是 law， 在世俗上叫律法，叫是法律，但我们在圣经当中呢是律法。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一个智慧，就是区别开，同样都是一个 law。 那为什么我们圣经当中叫律法？律法是神赐下的，那法律呢是世界上是人设立的，这个是完全本质上的一个不同。那神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呢？大家都知道，律法是由摩西，通过摩西赐下来的，是在主前1400多年。那在律法之前，其实人们心中是有一个标准的，人们按照自己以为对的方式去生活，但是那个标准呢，是人自己的标准。在罗马书的2章14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告诉我们，人里边有一个本性，有一个是非的观念的，善恶的标准。那人的这个本性是非之心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这个是神放在人心里边的。那摩西的律法是神赐下给他的百姓的，并没给外邦人，摩西也没有把十诫传给外邦人。那在摩西律法之前，如果我们这个我们小学就好像就看到过这个说法，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法典叫汉谟拉比法典。那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呢，是目前人类所知道最早的一个法典，也就是法律的一个文件。那这个比摩西的律法呢早了300多年。那我们有人会讲，那世界的上的人也很聪明，这么早就能够建立一个这么完备的一个法律一个文本出来了。那有人试图来比较，跟摩西律法比较，到底哪一个更合理更全面。我觉得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不需要把世俗的法律和摩西的律法来相比较，看看哪一个更好，有什么相同，哪里不一样，这些对我们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一切人的智慧，一切所谓的人类的文明，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普遍恩惠。神的普遍恩惠就像我们看到的阳光、空气、雨水，神赐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他所造的人，人类的一切智慧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也不想来，不需要来比较他，看他是不是有很符合神的律法。原则来讲，原则上讲，世界上任何的法律都有一定的公正性在里边的，但是神赐下的律法，摩西律法可以说是 远远超越一切世上的法律，它是最美善、最全备，也是最圣洁的律法。那摩西之前的人，外邦人靠着良心去生活，那神所拣选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是直接和神互动，让他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在创世纪的18章19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我们这句话当中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是能够明白神的真道的，而且能够吩咐他的众子、他的孩子们能够知道神的真理，也能够秉公行义。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恩典，也是给他的一个应许。他们如果这样能够做到，神应许在亚伯拉罕的话就能够成就。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神并没有给他赐下一个完备的律法，但是神也能够让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并且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从摩西开始，神的律法赐下来，成为一套完整的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行为规范。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作为原则的十诫，大家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的。那除了十诫，还有非常多的非常具体的一些实际生活当中的具体的规定。有人总结说有613条，这个具体数字我们不去管它，总之非常的详细的规定。这个规定呢，在利未记、民数记当中有非常多的。那为什么要设立律法？圣经告诉我们，律法的设立就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性，人会犯罪。在罗马书的5章13节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那这个律法呢，就是一个标准。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在高速路上呢，有一个限速是 maximum 100迈，是吧？那如果没有这个规定，我们在高速上我们开多快，开150迈也不算超速，因为没有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标准，你超过这个标准就是超速了。所以这个律法的功效就是要把这个罪显出来，但是这律法来之前，其实这个罪已经在那里了。那加拉太书的3章19节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也同样回答这个问题，律法为什么有这个律法？这里说，原是为过犯添上的，过犯也就是犯罪，等候那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也就是这个律法是借中保，就是摩西，借他的手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因为人的罪性，人一定会犯罪，那用什么样的一种限制人的罪呢？就是通过神赐下来的律法。那所以说，律法不是针对那些不犯罪的人，而是针对那些犯罪的人。在提摩太前书的1到9节说，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义人就是不犯罪的人，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这个不法就是 lawlessness， 就是不遵守法律的、犯法律的人，不敬虔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杀人的和是父母的，总之这些一切的违背律法的人，神的律法就是为这些人限制他们的。那具体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两个身份，首先我们是生活在世上的，我们是世界上的人，是某个国家的公民，我们要遵守世界上的法律。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子民就要遵守天国的法律，就是神赐下来的律法。那有弟兄姊妹可能会说，那你这样讲是不是和我们的因信称义相违背了呢？我们不是说不是靠遵行律法，乃是靠信心得救吗？这个一点都不矛盾的。我们得救不是靠遵行律法。那 如果想靠遵行律法得救，那就是律法主义。所以我们要把律法和律法主义来区分开。那遵行律法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我们得救是完全靠信心，唯独信心的，也不可能，任何人不可能靠行律法得救的，这圣经已经下了结论。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律法是圣洁的，是赐给我们神的百姓的，是一个神至高无上的一个标准。律法并不是跟我们毫无关系，圣经的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知道我们靠自己不能够得救的。神的律法是对他百姓的一个要求。那关于律法，现在我们到底要不要遵行律法？到底什么律法是我们不需要遵守的？那有的牧师说，摩西律法是给以色列人的，属于犹太教，跟我们基督教没有关系，跟我们基督信仰毫无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如果是这样，那我想问一下，下面这段经文主耶稣讲的话来如何来理解？在马太福音的5章17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所以圣经当中我们格外要注意的就是耶稣自己亲自讲的话。我们如何来平衡我们和旧约律法的关系？首先我们要看旧约这些律法，这些条款有哪一条现在是过时了，我们不需要来持守。十诫当中不许杀人，不许偷盗，不许奸淫，那这些诫命现在失去它的必要性吗？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可以随便杀人偷盗吗？那神的话是绝对的，不能够打折扣。那到底有什么这些律法当中什么样的条文我们现在确实不需要遵守了？刚才我们说了，律法当中有600多条，我们每一条都要按照里边的规定严格的遵守吗？像犹太人那样？其实不是的。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某些的律法已经过时了。首先第一个，涉及到犹太教祭司礼仪的那些制度，那比如说那些献祭制度现在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呢？还是回到主耶稣那句话说，都要成全。到底怎么样来成全？既然成全，为什么有些律法过时了呢？那些过时律法就是成全了。成全在哪里？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来成全了。比如说刚才我讲那些祭祀的制度，献祭、赎罪祭、赎愆祭，那些祭呢，因着主耶稣自己的到来，他是一个圣洁的羔羊，为我们除去我们的罪，他就是那个赎罪祭。所以所有旧约的那些祭祀的礼仪制度都是指向耶稣的，都是预表耶稣，都是那些影儿。现在耶稣基督自己来了，成全了这个救恩，完成了一个永远的赎罪，所以呢，这些就不需要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成全了那些律法，并不是废去了，而是他成全了。这就是耶稣讲的成全。那相应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那些洁净的不洁净的畜类，那些规定也非常详细，对吧？现在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些也不需要再去分辨了，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这个也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在使徒行传的10章15节，彼得看到那些不洁净的食物，那些动物，神告诉他宰了吃，他说万万不可，我从来不吃这些不洁净的动物的。然后神就告诉他，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就告诉他现在已经不需要分辨洁净与不洁净了，因为献祭的制度已经没有了。另外保罗也证明现在不再有那些不洁净的畜类，凡神所造的都是洁净的。在罗马书的14章14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保罗他深信，凡物本来 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待他就不洁净了。他说神所造的物都是洁净的，人看为不洁净，在他来说就是不洁净，因为他的信心的问题。所以这些呢，都是经文明确告诉我们，神样的这些律法不需要再守持守了，圣经告诉我们的。那如果圣经没有说，而是我们不喜欢这个律法，我就说这个过时了，我不需要再守了，那我们就需要小心，我们来分辨，我们要问这样的规定是从哪里来的，圣经哪里这样说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安息日，在希伯来书里边，在四章九节这里边告诉我们，旧的安息日不能给以色列人带来安息，所以神另外预备了一个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呢，就是真正让他的百姓在里边得着安息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星期六像犹太教那样来星期六来礼拜堂。这些都是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的，什么样的旧约律法已经过时了，已经成全了。那如果圣经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喜好说这个已经过去了，跟我没关系。对不起。那第一条就是我们要离弃罪恶的犯罪的，最重要的就是犯罪是与神的律法、与神至上的要求是违背的，不相容的。那么我们生来就是有罪的人，有罪性，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也就是第二点，如果我们犯罪，与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不相容的。三章五节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这句话呢，大家要记住，在他并没有罪，这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在耶稣没有罪。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一点实在太重要。因为现在有些教导，有中国的牧师，也有西方的牧师，都是很有名的、很有影响力的大牧师，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是耶稣的肉身是有罪的。那这个呢，非常的严重。那如果耶稣的肉身是有罪的，也就是说耶稣是有罪的，如果他有罪，他怎么能够为我们来赎罪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他们也是有圣经的根据。那我今天就想花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查考、来学习，到底他们所说的这些圣经的根据到底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真是圣经的教导。那一处经文呢，就是在罗马书的八章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就是这句话，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他们认为呢，圣经说了耶稣成了罪身的形状，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样子，而是实实在在的，耶稣是100%的人，所以呢他也就有了人的这种有罪的身体。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解经的错误。那我们还是要看圣经到底这个词罪身的形状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看一下英文，英文 NASB 和 ESV 是最接近原文的。在这句话罪身的形状是这样说的， Sending his own son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那这个两个版本 ESV 和 NASB 都是这样说的。那这个意思就是likeness 就是像、相似，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成为了和人类的罪身相似的一个身体。那相似就是相似，就是像，并不是是。那这个词呢意思是很清楚的，所以说罪身的形状并不代表就真的是罪身，就是有罪的。所以这个一字一个字之差呢， 一个字的这个错误引出来这样大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结论。而且接着说，耶稣是做了赎罪祭。那么在旧约当中的赎罪祭，大家都知道必须是无瑕疵的圣洁的羔羊，对吧？可见这里说的耶稣的肉身有罪这个结论和原文是不相符的。那还有一处经文也是他们说耶稣有罪，耶稣的肉身有罪的一个根据，是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括号原文是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这里边呢，有一个替我们成为罪，他们说那成了罪就是真的他是有罪的，他的肉身是有罪的。那如果我们看原文呢，这个成了罪不是他真的自己成了罪，而是说代替了我们的罪，是他代替了我们的罪。那我们看前边神使那无罪的，这个翻译非常的好的，无罪就是无罪。但是呢，这个中文的翻译出于对原文的忠于原文的精神，加了一个括号说不知罪，原文的意思是不知罪。那这个原文的括号里边的内容呢，也就作为了他们得出错误结论的一个根据。他们说耶稣他本来是有罪的，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罪，就是不自知，实际上呢他是有罪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对圣经的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解释。那还是要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原文来看，这个希腊罪，希腊字这个知道这个字呢，对我们信仰来说非常重要的。这个字呢又翻译成为认识，约翰常常用这个字呢来形容我们和神的关系。那这个字在旧约的希伯来语里边呢，用它来形容男女之间的关系，亚当和夏娃同房就是这个词。它表示一种非常内在的生命的连接，是一种合一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认知。所以约翰他说我们是真的是不是认识神，我们真的认识神就是我们和神建立了一种生命的连接，一种合一的关系，而不是只是说我知道耶稣，我知道这个人。在3章6节接下来我们会看的经文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就是认识他就是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了生命的关系，真正的成为耶稣的门徒。认识是这样一个深刻的一个概念的。所以这里边讲到的耶稣他不知罪，也就是他和罪毫无关系，和罪一点联系都没有，也就是他完全没有罪。那这句话的直译呢，就是神使那完全无罪的代替了我们的罪，而不是说成了罪。所以我们看到人对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误解，其实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反映出人内心的一种骄傲和狂妄，他会把神的儿子拉下来，我也是有罪的，那神的儿子你成了肉身你也和我一样是有罪的。看到这是对神，对神的儿子的一种亵渎。在哥林多前书的5章7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如果说耶稣的肉身是有罪的，那么他的血就不是宝血，就没有赎罪的功用，那耶稣也就失去了成为救赎主的资格。我们看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解经带出来一个多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只有无罪的耶稣才能除掉我们的罪，只有一个圣洁的羔羊才能配作赎罪祭。在希伯来书的7章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赎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那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的，远离罪人的，永远的大祭司。世界上一代一代，从摩西那时候开始，有这个祭司的制度，有这个会幕，后来的圣殿，每一代都是人作为大祭司，从亚伦开始。那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圣经当中，首先第一件事要为自己赎罪，为自己献上一只羔羊，先把自己的罪赎掉，然后才有资格作为祭司为百姓赎罪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需要为自己赎罪，因为他是无罪的。大家想一想，如果耶稣基督他也是有罪的肉身，那他何必还要来呢？难道地上还缺一个罪人吗？还不够吗？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真理，我们要坚守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圣洁无罪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那住在他里面就是属于耶稣的人，那样的人是不会犯罪的。那这里边的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点不太精确，给人的感觉是属耶稣的人，住在他里边的人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完全不会犯罪。那我也曾经和一个老弟兄查经，他就这样讲，他说呢，这节圣经说得很清楚，凡属耶稣的人呢，就不能犯罪。那圣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所以查考圣经非常重要，是看到它的原意到底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就完全的不犯罪，这个谁能够做到呢？这是事实吗？有没有这个可能？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基督徒。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约翰的本意是什么呢？这些经文用的语态叫现在时态，希腊语的现在时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思，我们讲的当中已经很多次讲了，大家可能都应该都知道了，这个现在时态的意思就是持续进行的一个动作，实际上是表明一种状态。也就是说，约翰说的是我们属耶稣的人不能习惯性的犯罪，不能一直持续的犯罪的。那英文呢是这样讲的， No one who abides in him， 就是在耶稣里边的人 keeps on sinning， 就是没有人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人 keep on sinning， 就是持续不断的一直犯罪，而不是说偶尔犯罪，这个意思完全不一样的。那 keep on sinning 就是一种活在罪中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也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能还像过去那样活在罪中。那这个语气呢，又是一个绝对的语气。约翰说，凡一切每一个住在耶稣里边的人都不能活在罪中，都不能以这样一种生命的状态称为神的儿女的，必须脱离罪。那接着呢，约翰又从另外一方面，从反面来强调。第七节，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那这个义就是无罪。那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就是在神看为无罪，义就是无罪。那什么是义人呢？就是真正的你要远离罪才能称为义人呢，不只是称为义就算了。约翰他说，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他是语重心长的说，我们不要被人迷惑， 我们要自己要清醒，要看清楚。第八节说，犯罪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里边和前面好像有点重复，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属神的人不能犯罪，反反复复这样的重复，还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义人和罪人，没有中间既不犯罪的又不是义人的，没有这样的人。魔鬼就是犯罪的祖先，所有没认识主的人都是落在罪中的，都是属魔鬼的，包括我们以前，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也是属魔鬼的。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那时候都是一样的，都是活在罪恶之中的，是神让我们活过来，是神的大能使我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都是一样的，是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把我们救活。耶稣基督他来的世上就是要救我们，让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罪的辖制。所以我们既然脱离了，我们就要努力的活出神荣耀的生命来。那又一个问题，我们既然是罪人，我们有罪性，我们如何能够真的能够活出神让我们活的那个没有罪的脱离罪的生活呢？如何能够做到？圣经告诉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这就是最后一点，犯罪与圣灵的工作不相容，不是靠我们自己，靠什么呢？靠神，靠圣灵的大能。三章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括号原文是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那神的儿女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不犯罪，刚才我们说了，不是靠自己的。我们今天的圣诗非常好选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我们里边的基督。约翰在这里边用了一个比喻，种子。神的道他是用种子，那我们以前很多都是弟兄姊妹在农村出来的，种庄稼是吧？中国有句话就是种什么种子出什么苗。那神的道在我们里边，神的这种真理种在我们心里边，让我们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荣耀的生命，脱离罪过去的在罪中的状态，是因为神的道种在我们里边了。也就是说，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是有神的道在我们里边的，我们的本性是被神改变了，神的基因 DNA 已经种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种子，所以我们能长出这样的苗来，有这样的生命。所以不是靠我们，乃是靠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圣灵的大能。那我们要依靠神。我们基督徒是被圣灵重生的，圣灵不是只是重生我们，然后圣灵就离开了，不管我们了。主耶稣说，他应许我们保惠师，而且呢要常与我们同在的，是吧？圣灵重生之后，继续在我们里边，永远与我们同在，是我们的保惠师。保惠师就是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我们是有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内助来教导带领我们。在约翰一书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个从神生的就是被圣灵重生的，圣灵重生我们， 我们拥有了神的基因在我们里边，我们能够有可能活出神的生命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完全是神恩典，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唯独救恩，唯独恩典，唯独基督。那既然我们有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们里边，帮助我们有力量得胜魔鬼的试探攻击，战胜自己有罪的肉体，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躺在圣灵身上安逸的享受？既然是不靠自己，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了，是吗？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依靠神，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一点的自己的责任，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要知道，一方面是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引导，我们顺服圣灵，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在以弗所书里边给我们提供了第六章提供了全备的军装，如果我们不需要征战，为什么要让我们穿上全备的军装呢？我们要知道圣灵他是我们的保惠师，安慰带领教导，但是他不是我们的替身，他不会强迫我们。这个属灵征战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打的，去打仗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穿上全备的军装，那这个全备的军装是神预备好赐给我们的。那我们打仗到底能不能得胜？一方面是神的军装我们要穿上，另外我们要努力去征战的，不是全交给神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不是这样的。所以第十节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那如果我们什么责任都没有，我们不需要征战，那神也不需要审判我们，也就没有这句话显出谁的神，谁是神的儿女，那大家都是神的儿女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征战的结果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是不是顺从圣灵，愿意的来跟随主，愿意的来背十字架。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门徒，我们在圣灵的帮助引导之下一定会得胜，这个是神向我们的应许。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已经胜了，但是我们自己要去拿这个胜利。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得胜是能够看出来的，不是嘴上说的。我们的生命的样式，我们身边的人弟兄姊妹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有一条就是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那接下来呢约翰会用下一段的经文会讲到爱弟兄到底什么是爱弟兄。那这个爱弟兄是一个活出神的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说我们像耶稣，我们跟随基督，那如果我们不爱弟兄，约翰这里边告诉我你说的这些都是空的，都是假的，因为你没有一个实质的生命活出来。所以说约翰这里边告诉我们将来耶稣审判的时候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谁只是挂名的假的神的儿女，实际上是魔鬼的儿女。那他说的这些人不是世界上的人，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是属魔鬼的，没有必要在这里说，没有必要来分辨到底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这里边讲的都是教会里边的人，那这里边没有既是属魔鬼又属基督的，这是二选一，不是属魔鬼的就是属神的，不能够在中间。那教会里边居然还有属魔鬼的人吗？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在马太福音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些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传道人，他们奉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耶稣却说你们离开我，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作恶的， 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那么在当今这个时代，不但是世界远离基督，而且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自称为传道的人，自称为基督徒的，他们也是与魔鬼同流合污，顺从今世的风俗，与世俗为友。那圣经告诉我们，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仇，与神为仇。他们不但自己败坏，而且呢宣扬荒谬错误的假道，残害教会的群羊，他们成了魔鬼的差役，他们将来要受到耶稣更重的审判。那这个标准约翰已经反反复复说了，就是犯罪，就是不听神的话，背逆圣灵的教导感动。那么关于犯罪，到底什么是犯罪？我们最重要的被圣灵感动，就是我们要一个对罪的一个敏感。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我还好啊，我没有犯罪。那最近呢，我听了一篇麦克阿瑟牧师的讲道，他讲到一些在教会当中隐而未现的罪，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罪。我们听到是为我们自己听，让我们能够反省，如果我们有，我们就在神面前悔改。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啊，约翰牧师他说，在教会的敬拜当中有一种自我崇拜的罪，那自我崇拜也是罪。他说自我崇拜也就是拜偶像，只是这个偶像是你自己。可能不知不觉当中，自我陶醉的敬拜方式就是这种唱歌，这种敬拜是自我满足，它的中心不是神而是自己。其实现在很多的当代的诗歌都是这样的，就追求一种自我的一种满足，陶醉在当中，听着很舒服。那这种敬拜呢，中心不是神而是人自己。他说另外一种自我崇拜的表现，就是体贴肉体，喜欢听舒服的道，安慰的道。那对这些责备的，对这种指正的道呢，厌烦气绝，不愿意听。那我们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看到，他们为什么一代一代的远离神，离弃神呢？就是因为他们厌弃先知的讲论，他们甚至残害先知，他们只是喜欢听称赞，听鼓励，不喜欢任何的责备。那如果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障碍。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说是没有多少安慰，其实也是有安慰的，就是我们要靠神，是吧？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征战的。更多的呢是一种提醒，我希望没有让大家感觉不舒服。那如果大家感觉不舒服，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是来寻求舒服的。那最后呢，我想用犹大书的几节经文，我们彼此劝勉。犹大书的一章，其实犹大书只有一章，17节到2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现在这种事呢越来越多了。19节，这就是那些人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圣灵的人就是没有得救的人，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那我也在这里边想呼吁一下，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离不开祷告的。我们现在有 周三的祷告会，周日的晨祷会。我们也是迫切地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要有一个祷告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能成长。犹大在这里边告诉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如果没有建立起祷告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可以说很难成长。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跟大家分享，从昨天开始呢，我就面临很大的征战的。我可能是魔鬼他不愿意让我讲这篇道，从昨天开始我就开始很头晕，很不舒服，然后喉咙又痒。我跟袁乔说，我是不是要感冒，我都好像很长时间没有感冒了。那我就一直在昨天晚上也祷告，早上起来也祷告。我觉得真是刚才那首歌感动的我都流泪，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软弱的，但是我们要靠神，真的这时候要多祷告。我们遇到任何的难处，家里边的，我们家庭的关系，工作上的各样难处，我们都要在神前来祷告的。神是信实的，他是听祷告的神。真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不但要自己祷告，也要来到祷告会，大家一同来祷告的。神喜悦我们同心合一的在他面前来仰望他。最后二十一节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就是住在神的爱中，不要离开的，住在神的爱中，包括来到教会，在神的家里边，要住在里边，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怜悯直到永生。我们要仰望他的怜悯，如果他不怜悯我们，那我们的处境是非常的凄惨的。正因为耶稣基督怜悯，我们才能够有机会认识神。我们一同来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主你真是怜悯我们。就像犹大说的，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追求，并且要在圣灵里祷告，求主你来感动，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真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真的为你来打美好的仗。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请起立。